或者我们先查一个短短的，我们那个很短很短的书有哪几个没有查的？昨天网上有人提查约拿记、路德记，好像是查过了，是不是？
我参加是没查过。
你来的晚嘛，对啊。
我回头去找去。
要不然我们先查一个很短的，就像约拿书啊，因为我们最近刚刚把它讲了嘛。约拿书它在圣经里面是蛮独立的，你说它是历史书也可以，你说它是先知书也可以，但是大部分的小孩把它当故事书也可以，稍微查一段轻松轻松的，好不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且逃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住，同往他斯且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致歉。这个是啥子字？
对，
致歉。
对，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歉，指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孽？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极力当桨，要把船弄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这个还是四川话好听。大家这个啊，教主日学也教过，对吧？听人家讲过，给小孩讲故事也讲过。咱们今天再这么一念呢，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啊？
我刚才听完这一遍，我有这句话，就是随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他们装货的时候是唯恐不想把这个船是装满了。你像那集装箱的船的话，每一个空位的，因为那每一个空位装上东西就是钱呐、
啊，就是银子，
对，就是银子。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又得把它抛在海中， 并且要使船倾斜，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这路上呢，充满了这种矛盾呢、啊。
嗯，
有的时候就是恨不得那个东西不够多不够多，等到了一个环境呢，
对，
哎，时过境迁，有时候恨不得那个东西能够再少再少些再少些。
哎，这个很好，哎。
我不太会讲话，刚才看了一阶段，我就说，哎，约拿也是一个见证嘛，哈、啊。
嗯。
最后这些船员们问他要怎么样的话，他就说让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头。但是这些人不喜嘛，这些人最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他说我们恳求你。最后把他丢下去以后，果然海浪就平静了哈、啊。我就说这些人也是。虽然约拿在这里以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逃避神，因为神要拯救人嘛，但是他不愿意向他的敌人向他们欺压他们的敌人去传这个福音、
嗯、
所以他逃跑、嗯、但是神还是用他把他至少在这一点至少还是让他把他的这个神传给了这些船上的人吧。
对对，
这就我今天看到。
嗯，这个很好，这个是很不容易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
嗯，
主要你传福音、
嗯、
你怎么逃也逃不掉、
嗯、
对吧，还没到尼尼微已经救了一船的人，你看看。
是。
那当你读到那个时候，那个他说你把我从船上丢下去风浪就平静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你们在服侍教会、
嗯、
最后他们把永根都丢下去风浪就平静了。永根
这一段故事下来其实是问题多于答案。
怎么说、啊、
首先的第一个问题那肯定要问啊，就像约拿这样的他可是一个先知呢、
嗯、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呢、一个领袖呢、
啊、嗯，
他事实上他是立定心意要
服侍主了，
服侍神的，并且神也确确实实通过他来服侍他的百姓、
嗯、对，
居然这样一位仆人，
嗯，
当神要让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居然不要做，所以
这
个问题
怕人呐。
对，所以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要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呢？
并且他自己，他是一个先知，他能不知道吗？躲那个神到哪里去躲避呢？
对啊，
他还这个脑袋一昏，还去逃，
嗯
啊。等到这个风浪来的时候他知道也逃不掉了，所以他并且我们也看到是他宁愿死他也不要去做神这件事。他让人家说你把我弄海里去吧。
我没这样想过，他是真的，他宁愿死他不要到那去。
所以这就是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
你觉得呢、
啊、
你觉得
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地步都不要骄傲啊。
嗯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因为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有心无心的违背神的旨意，像约拿都可以这样，我们就是更会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一个最大的领受嘛。他为什么嘛？当然我们要学完这个整个约拿书，我们就会知道了他为什么。
那你还要来啊？你要来，我都不知道，我学完约拿书学了好几遍，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啊，那我就把整本书的答案先讲出来、啊。
好好好，你不一定要先讲出来，你要是不讲出来，你就多来几次，反正你们自己。好，你先讲出来，好，你先讲出来。
这样的一位服侍神的仆人，
嗯，
他可以在某一件事情上，他可以不遵守神的命令，并且宁愿死他也不遵守。
嗯哼，
是什么事情呢？
什么？
向一个他不喜欢的，甚至他恨的人去传福音。
嗯，
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的爱真的是很有限的，
那是
有些时候每天在那里讲爱神爱人啊，但是我们的心中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不喜欢甚至恨的啊。如果知道说那些人有一天会在天上也会上天堂，或者说还要通过我去让他们上传福音给让他们上天堂，我才不要呢。那时候这个当时就有门徒说，哎呀，这些人一个你天上打个雷把他们全打死嘛。
嗯嗯，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爱真的有些时候很有限，这也反映了现在我们21世纪很多的基督徒啊，包括我自己，可以为一个政治的问题大家基督徒就搞分裂，相互之间就闹翻。我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感叹，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 怎么能够让地上的政治来分裂我们教会呢？
嗯，凡是有心服侍主的，他就是希望主能够给他一个清清楚楚的差派，对不对？我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就一定去。结果神给他一件最大的事儿，这个事儿好大，大到后来主耶稣都讲了，到了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他为什么要差派约拿去？约拿是做弥赛亚预表的，他把这么好的一个差事，哎呀，到时候约拿就不肯嘛。到了那个真的是能够彰显神的能力、神的恩慈的地方，你给他们传福音，哎，神与你同在，他就不敢去，他也不肯去。好不容易上帝把一些伊斯兰的啊、难民啊，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呢、啊，都送到这儿来了？哎呦，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所以我刚才跟永根讲了，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洪亮，他是个牙科医生，他要来这儿。那我说你要到哪儿去？他说他最近有一个新的方向，他可能也跟永根讲了，他要跟伊斯兰传福音啊，他在上一些课。他想找一些族群，我以为他就是说说，人家已经去了这个伊拉克了，已经在那边待了不知道几个月还是怎么样，帮他们看牙，然后还到一个难民营，那可能是我忘记他跟我说哪一个族的啊，是拜火教的，去他们中间行医做善事，哎，他真对他们有负担的，然后我就为这个弟兄感谢主啊。
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多年了。最后神一直给他开门。
嗯，
伊拉克那边有一个大学系，也想托他过去做教授，所以神在给他开门，所以他在预备。
是啊，因为我们需要替他祷告了，这个事情真的是约拿的事情啊。哎，可是我们今天好像不太相信神会做奇事啊、那时候真是这样，神给约拿的这个差事、这个机会，但神也没跟他解释啊，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拿你做预表了，尼尼微人会起来定着整个世代的罪啊，你看你多重要。哎呀，都没讲。可是约拿是怎么逃啊，他还是逃不出去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的托付。我就想起保罗讲的话，说这个责任已经交付你了，我不传就有祸了，可是有祸了怎么样，还是把福音传出去了。这显明的真是出于神啊。
我觉得约拿第一下有一个体会，还是觉得就是神传福音的方式是很奇特的，就是说神是叫他去尼尼微，但是神也一定知道他会逃，神也知道他要逃去哪里，然后他就在他逃的过程中，其实约拿就传了一次福音，
对，传了一船的福音，好厉害。
然后那个船上，我来看啊，那个船上有个船主的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约拿在睡觉，也不知道他真睡着了没有。反正船主就对他说，船主说：“你这沉睡的人，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就是我觉得这个船主的状态是一个很典型的。不信主又好像听说过主的人的状态，好像又有点想信主，又有点知道，但是呢他们又好像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你看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后来就那个大大敬畏耶和华，是吧？就是
对对，没错。
如果我们暂且认为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算他们信主了的话，
对，这样就行了。在旧约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了。哎，对呀、啊，这个福音就已经传得很好了呀。就是你看约拿被扔到海里，能传一船的人，我觉得可以了。我在思考的是说，传福音，什么叫做传福音？我最近碰到两件事情，挺说明问题的。有一件事情是说，有一次莉莉亚她在家里面自己听说班上有个小朋友身体不舒服。他就说我要写张卡片给他，这个也很正常。他卡片里第一句话就写 God loves me and he loves you and me。 说话好啰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人家小朋友不一定信主呀，你为什么要写一句 God loves me 还要loves you 就 loves you。 然后他说我就是想这么写，还要送给人家。我说你这张卡写得很好，留给妈妈做纪念，不要送给人家，
妨碍圣灵的感动。
对对对，他说不行， 这张卡你拍个照好了，他说卡要送给这个小朋友，说不定哪一天翻出这张卡，谁知道呢，或者他哪一天自己读懂了呢，
真的
对啊，他
真的是这样，
他可能就被福音传到了呀。还有一件事情是带他去一个公园里玩，然后那个公园里是一个在扎气球的一个人，我跟我同事一起去，我同事完全不信主的，家里面是牧师，但是他就是反正很反感信主这件事情的、
哦、
肯定发生过什么了，我没问，
那肯定的。
他喜欢跟人家聊天，后来就聊到这个人呢家里生了一个孩子才一个月，他说那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的孩子叫嘉乐，好开始了，开始唱他说你知道吗，我孩子叫嘉乐，你听说过旧约吗，旧约里不是，我就想他肯定没有想听这一段故事，但是就做个气球还被迫听了一段旧生活中的这些片段是很有意义的，他就在那里做做他的气球，然后传传他的福音，我觉得挺
好，嗯，这都是有心人的、
所以约拿也是，尽管我们看到的是他不传福音，但其实他已经传了福音
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因为我们一旦属他，我们就永远属他。你不管做什么，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
他都能让福音传出去，不用太担心。
对对对，可是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约拿这个人，他跟这个耶和华的关系，他不但在旧约里面是个艺术啊，是个特例，在新约里面也是。你不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很有意思吗？好像神也不拿他生气，他也大概知道呢自己调皮。是吧，你看以利亚摩西啊，这旧约里面没有这样的人的了，神对他们也都是好像正儿八经的，他对约拿就像我们逗小孩一样了，圣经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这个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多加，你觉得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约拿？
我不敢
你会怎么形容耶和华跟约拿的关系？这你要你画几幅画，你这几幅画的底色是什么颜色？
疼爱的颜色，
就是疼爱嘛，对呀。
其实那个船长那些人对我给我印象挺深的，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有见识，有敬畏的心，
一点都不错，真是。
如果说哈，现在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逮出来是谁干的，直接就是把他弄死。他们想的是，哎呀，这个我们敢去把他弄死吗？他的神轻轻一吹一口气，我们的船都要翻了，我们把他的仆人弄死，我们不死的更惨吗？人家就他真的就有敬畏的心，就还去求了这个事情。我这个可是他让我们把他弄丢出去的，你不要把这个账拴在我们的头上，完事儿之后才把他丢出去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比我们现在的人就好太多了。
是真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啊，他们你就说他，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迷信，是拜偶像，对不对？去使徒行传你看一看，怎么会有这么多虔诚的希腊人跑到犹太人的会堂来听？那个时候的人，你别看他们这些希腊人迷信鬼神啊，这个那个的，到处都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还没找到他们心里面要找的。那以前的人是比我们要诚实多了，现在的人你根本没办法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刚才这个小丸子讲，我就想起来，你知道谁第一个人跟我传福音呢？那个人到现在他不知道他跟我传福音，他后来信不信我也不知道。他是天主教徒出身的，
大学同学吗？
初中同学，有一个从东南亚上来的国文的老师，你看看人家这个东南亚这个桥小，
你小学的一个国文老师，
那是初一的国文老师，他们华侨来教国文的，教得很好，你看他们好厉害。但那个人显然是个基督徒，他就很有智慧，他在课堂上他就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有没有神这个题目。坐我旁边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一向是考第一名的，后来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他就直接讲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他也是他听来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一句话就留在我心里面一辈子。他说什么呢？蚂蚁要找人是难的，人要找蚂蚁是很容易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一句话留在我脑子里一辈子。所以你说莉莉亚传福音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 Houston 呢，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她有一次呢坐台湾坐船坐到可能坐到澎湖去玩， 因为台湾海峡的风浪是很大的，船上就浪很大嘛，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很会晕车，很会晕船，因为不习惯嘛。哎，那个老太太她说那个风浪很大，她就跟那个船主，她就直接跟讲，那是那种小客船呢、啊，祷告我的耶稣，让这个海平静下来，这样我不会晕船。你看看这，人家就笑她说，我们开这个船开了一辈子，没有看见海平的。他说他就真祷告，然后那个海就真的平静下来了。你看看这些人的信心真是厉害。可是对他们来讲好简单好直接啊，就是像大家讲的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实在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的很多，实际上我们只是变成一个信心残废的人啊。
就是该传福音的时候还是要传。
对，传的好不好都没关系。
嗯，
神会用你啊，神不用你呢，那我常常问大家表决一下，就是认为这个约拿是真税是假税呢？
真税。
真税，为什么真税呢？
那他都沉沉的睡了，他有啥假的、
OK 啊。一个庆芳现在很会读圣经，圣经不是那沉沉睡，真的是真税。但是很多姐妹不知道啊，弟兄真有这个本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家丈夫？你那睡不着啊，你那烦这个烦那个。嘿，他这一翻身他就真的就沉沉的睡了。嗯，这就跟弟兄姐妹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地方是我们上次才讲的，哎，他昨天可以神迹活现，做耶和华的先知，约拿做先知，在这个历史书里面有讲的。今天他碰到个事情，他突然他就不行了，他就猫了啊。就他昨天怎么样跟今天怎么样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弟兄很大的一个特色啊。圣经里面这个姐妹都是很稳定的，约拿这个跟彼得后来的表现没差多少，这我们身上都知道，弟兄都要知道自己的话，就晓得我们是有这个问题的，稳定性很低。
读了这个约拿，我想起了我们这儿附近教会的一个牧师，
嗯，
他也是这样的，不听话，他不是我们这边教会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去他那个地方，讲得很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他大概60岁左右吧，哎，我去了认识他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是我女朋友，他当时我很开心，然后我还跟我家先生说，他们俩在一起多久了，是不是应该结婚了？
嗯，
跟我家先生讲，我也不太清楚。过了一段时间，再去这个教会，我就看他这个，我就问他，你怎么样啊？
嗯，
他就讲我不好，我很悲伤。
为什么呢？
他说的女朋友离开我跟我分手了，当时我看到他整个那个脸的表情哈，就是特别的忧伤，特别的难过，然后又过了不久的时间，人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就走了。
哦，真的？嗯，
所以这件事我就想起，哟，他还是也是一个牧师，如果他真正的是把主放在心里边，用主的话去安慰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我想他就不至于走不出来。所以我就说，人呢，有的时候有，不管你是牧师也好，还我们基督徒也好，一般的百姓也好，软弱的时候你真是讲不清楚哎。
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说、真是希望，哎呀，神呢，在我的心里真正的是能够扎下根来。
一点不错，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怎么看这件事情啊？真的是。
是啊，因为有的那外国人你也不好。
对。
没办法跟他深谈，但是我就从他那个表情感觉到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好像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件怎么讲不该做的事，他就可以直接这么拿出来讲，是吗？
哎，而且他和这个女人已经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了，两个。
他也不会不好意思。
他也不会不好意思
做他的传道人，是啊是啊，这个是挺麻烦。
所以我就想起了
求主怜悯他了。对，
有的时候，哎呀，作为我们传道人也好，干嘛也好，软弱的时候也真是没得说
了。嗯，是这样。那约拿是的确他有这个传道人症状。什么叫做传道人症状呢？因为你看这个大卫软弱的时候，约拿单就跑到旷野里面来兼顾他嘛。两个人好的不得了，哎，摩西软弱的时候他就没有人讲啊。不过他至少还有个亚伦他哥哥，孤独的先知，你说他为什么 就没力气呢，那他跟谁讲？这是
传。我说他对这个女人这么痴情，如果他对耶稣也这么的痴情，
那是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 对, 对，那他周围就是说啊，没有人去讲，是吧？
你晓得美国人一般来讲不太过问彼此之间的这个事，那你不讲，没有人问你。
这是麻烦的，这是麻烦。
他呢，因为他是牧师，我家先生们两个人关系还算不错，
嗯，
然后见到我了，就是。我们在一起
跟你讲，
哎，
就跟你讲呀，真是做传道人的呢，有的事情你可以跟人讲，有的事情呢，你真的不知道跟谁讲，
是吗？
约拿着他一个人就逃嘛，他也没有一个闺蜜，也没有一个知音，对吧？他就逃，他放弃了，他不干了，就是这意思。
他这里给我感觉有点那种像小孩像顽童一样的那种调皮的感觉。
对对对，这他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很难讲的。这个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假如真的是沉沉的睡了，人家把他摇起来，你这个沉睡的死人，对吧？你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人家问你说你是哪一国的人，你是以何事为业，你是干什么的，哇，他打起来像讲道一样，看。所以经常在开玩笑嘛，问弟兄姐妹啊，你怎么知道你大概啊，至少说是这个小学一年级算是及格了，就你睡得很熟的时候把你摇起来，你是谁？马上说我是个罪人，因信耶稣得永生，将来会到天上去，现在在地上暂时做客旅。不管睡到什么情况把你摇起来，你都能这么讲的话，那是不错了。约拿人家把他摇起来，你看他打得这么好，就表示他真的是有程度啊，对不对？我们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不会像他打得这么好的。
之前我说约拿的这个故事主要是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的很有限，希望不要把这个 point 推广到服侍神的人用这个故事来做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软弱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其实我倒是想补充一件事情，是为什么神那么爱约拿？当然神爱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神用的，对吧？那么神跟约拿之间的关系好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看得出来，好到一个地步，约拿在神面前像小孩一样。从这个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到，是因为约拿他是真的爱神，他是真的信神的。也就是说，约拿这个人真的是100%属于神的。你说你怎么看出来？哇，你看，他就算是逃避耶和华逃走。其实他心里能不知道其实是逃不掉的吗？但是在大风浪中他可以睡得睡得好得很。这个被人推行了以后，刚才大家我们也看到说的那些话，我们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相信神信靠神的人。就冲这一点，他就是一个为神大大使用的仆人。神更注重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服侍的心，我们是不是忠心啊？至于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有些事情会做错或者搞砸，这个对神不是问题。现在21世纪啊，真的有一些离异的，包括你看这些牧师，他现在最终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千万不要用圣经里面的某一些故事来给自己做借口，甚至比如说用大卫的那些事来给自己做借口。哦，大卫都这样，那所以我
是那个就有。
当你用这样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定罪了，
已经是已经被定罪了，已经很糟糕了。
自己已经
这个不是我
明明知道是错。
对，这个我们要区分一下哈。
现在这样的例子蛮多的，他们不把这些当成一回事的。
对，不仅他不当这回事儿。很可能他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不当回事，所以他可以继续做牧师嘛。
对，但约拿这件事情呢，这个家伙他不按牌理出牌，这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可是你觉得他跟耶和华的关系的确是很可爱，可是他是真心讲得不错。你看他有多大的把握，他说你们把我丢下去，你们遭这大灾是因为我的缘故，他非常有把握，你把我丢下去就没事了，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就说他这个人呢、要是用今天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是已经信耶稣信到发疯的一个人了，因为他脑子里只有这个事儿，无论什么事情他只有这一个解释。你看看， 这个就很不容易了。他在旧约里面算是最小的一个先知，可是在新约里面他是唯一被拿出来主耶稣比喻自己的一个先知。大卫、约瑟他都没有啊，他就是拿约拿比自己，你看 多有意思。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见神是非常丰富非常慈爱，你也可以说他极为幽默的一位神。他就是定了意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约拿去尼尼微的人要他们信主，因为他心里面有打算。约拿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不敢去不敢去，逃逃逃逃逃，不管他什么原因，总之他逃。然后他就偏偏选了约拿这么可爱的一个家伙。这整段话写下来呢，它里面有一些的话是很明显的是有意思的。像他一开头讲到这个约拿的，形容他这个怎么去上船，对吧？他耶和华跟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约拿却起来，起来没有起来，却起来往反方向去逃往他是尼尼微是走陆路上去的，对吧？从以色列上去，他坐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个他是到底往哪儿去呢？有好多个说法，就不用去管他了。他就往那边去躲啊！你要去躲避耶和华是需要知识的，不然你怎么躲？他是躲避什么？他也知道他只能够躲避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他这件事情做不成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他要是我想，我想是我把这个事情耽误了，神也许会再兴起一个先知嘛，不是就好了吗？这事我做不来，我就躲吧，我就躲吧。然后他怎么样？他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然后他给了船价，上了船，这不上船没关系。这一上船呢，你看这个中文的翻译，英文也有这个意思，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这一船的人都成了躲避耶和华的人了。啊，你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像我们留学生啊，对吧？神给我们一个任务，神在我们的一生有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啊，非但不知道呢，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干什么呢？有没有谁是寻求耶和华出来留学的？没有，起先以为自己是躲避共产党，是不是？总之，你要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寻求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你往哪儿去呢？他下到约巴就遇见一只船，说谁？你为什么到这个学校来？你为什么到这个城来？我有朋友，刚好谁跟我说了什么，刚好遇见个什么事儿啊，我就来了。付了船价没有？付了船价。一上飞机，一飞机的人都是干什么的？都不是寻求耶和华，通通都是躲避耶和华的人。所以这个东西传福音很好用。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语法。为什么？首先他不是说约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他是说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有学问的人就跟你讲说啊，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只有 first name 了，所以你一定要讲说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可是你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意思很简单嘛，约拿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了。他爸爸的时候，他爷爷的时候，神早就算好。有一天呢，生着生着生到亚米泰，然后再生出来一个人叫做约拿，哎，就是你们坐在底下的，哎，你不要以为你来这边是出于偶然的。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你来到这里不是出于偶然，你怎么知道不是出于偶然？看这句话就知道了。耶和华老早知道你，那你跟耶和华中间只差什么呢？就差耶和华的话，你知道吗？那你要是能讲你愿讲，这个耶和华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耶和华的话啊，现在给你一本好不好，就是这个圣经啊，中国已经禁卖啦，已经找不着啦，宝书送你一本，对吧？那你读了以后你不觉得它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你发现那个话突然跟你有关系，那个叫做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你。他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说，哇，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计划，完全不一样的旨意。那这个旨意这个计划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了。常常会碰见这样的事情，在我自己身上也是碰见这样的事情。因为信主觉得神要把我所有的东西投降给他，像缴械一样全部交给他。我就不想这样子。因为他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安排，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觉得很害怕。其实从开头都是这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离开，对不对？就因着信就离开，但是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去。这都是基督徒一个一定的一个历程。你不知道往哪儿去呢，其实你说他知道往哪儿 他知道，只是他对于这个知道，他要逃。你想不想现在有多少的青年才俊的弟兄啊？啊，尤其是这些做弟兄的，在那干什么？在那逃位。因为你看嘛，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传道人。啊，既然神拯救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中国的教会呢，现在还跟别的民族比起来，我们还算是勉勉强强可以。星期五晚上呢，还有这个哦，我们今天 Houston 是这个 Jonah Brothers 约拿弟兄合唱团来这里唱歌，天上又打雷又下雨又下冰雹，我不知道他们听的怎么样。人家说我们礼拜五还会查圣经，所以神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是有心意的，对吧？我们到处都有教会，到处都有查经班。哎，那既然这样，哎，怎么会这么缺传道人呢？为什么啦？因为很多明明应该服侍主的人都在干什么？都在躲避耶和华嘛。你没看见这段圣经，不管是拿来传福音拿来骂人都很有用的。因为这些意思真的在里头，他不是自己乱讲的。那你说这段圣经里面在技术上最困难的是哪一件事情？困苦羊觉得这整段的事情里面最难做成的是哪一件事情？
没想过这个事。
你没想过赶快想想看，你说觉得这整张圣经第一张圣经里面最难的是什么事情？
这对我们来说还是说对约拿来说？
不管是对谁说，就是这一章里面你要拍电影也可以，你要想我把它拍成一个电影，这里面技术问题最难的是哪一件？
这还起了大风浪吗？
挺大风浪不难呢、啊、
不难呢、啊、
什么东西难呢、啊、
那些人把那个约拿抬起来扔海里头，
那个简单，扔就行了、对吧？我们传道人都被人家扔过，教会有事情把你就给你扔出去，教会的事。
那大鱼啊，是谁安排那大鱼？
那也简单，大鱼多，我们这大鱼好多。
不知道。
难的就是什么？那个耶和华起了大风浪，然后这个风浪干什么？
啊，船几乎要破坏。
那这个几乎要破坏是最难。什么叫做几乎要破坏呢？这是一个小破船，它哪里经得起多少风浪，对吧？那这一船的人，你还不能让这船上的人就先下来，不行不行不行。那个风浪要算得刚刚好，刚刚好到一个地步呢，让船上全船的人都害怕，然后觉得这个船真的是要翻了。可是耶和华需要派很多的天使在旁边拿着这种5G 晶片的计算机啊，在那刷刷刷刷刷，哎呀，你这个风不能再大啊，就到这刚刚好，到这刚刚好，对吧？神要跟他们打架，这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啊！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你看看，这很难很难呢。你要是拍电影，你又要有大风浪，船又不能打翻，对不对？这风浪还要再大一点，再大一点，越看越怕人，还真没事儿。哎，这事儿难。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那还真是别怕。这时候约拿睡觉啊，这个上帝的使者可忙了，对不对？在不管多大的困难里面，多大的危难里面，只要你还记得耶和华，耶和华不会忘记你。如果耶和华不要这个船翻，你这个船是一定不会翻的，嘿嘿，不管这个风浪多大，是不是？你看后来保罗他被压着送到罗马去，要上告凯撒，对不对？遇见大风大家都害怕，他怎么不害怕？就说他有信心，我觉得他也是念过约拿记的人。神照顾我们是照顾得非常仔细的啊，因为我们看事情跟世界上的人看事情是不太一样。约拿你要逃，哎，神就让你逃得精彩一点，你看看，嗯，惊险一点，多好玩啊！但是上次也跟他讲了嘛，这 Kim 常常讲说，这约拿你不要以为他很勇敢，他又勇敢，他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他自己跳下去就没有见证了，他有这样做见证的机会。你们把我丢下去，风浪就平了，哎，这个就是他的见证。他的信心，他怎么想怎么说，什么样的人讲话主与他同在呢？你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你不能在那金斧头银斧头，对吧？别人丢个木斧头掉进去捞了个金斧头，你听别的传道人这么讲这么比，你也这么比，那是不行的。你心里面真的这样认定了，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你也敢这么说。所以你看看这一章里面其实还真的是蛮多事情的。那里面讲的很有学问的话，当然就是比如说啊，那个船长也讲得很好，这些其他的人也讲得很好，约拿讲得更好，这耶和华还真的是陪他这么好好热闹了一阵子，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我们从前一生在干什么，在躲避也好，自己以为自己在寻求真理，其实我们长得越大啊，经历的人生事故越多呢，我们就是故意不愿意去让真理靠近。我们也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也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他也知道我们要见主，所以他宁愿把他的时间他的精力花在一些他自己也知道没什么特别意思的事情上，他就是不愿意往这儿来。为什么呢？他在躲避耶和华。他为什么躲避说不清楚，也许神在呼召他。
为什么他们致歉能够致出约拿呢？
哎，这是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事儿啊。你看不只是这件事情呢，约书亚他们也是致歉呢、啊、看那个人叫什么，
亚干。
哎，对对对，亚干他们也是致歉就能够致出来，保罗也是致歉就可以致出来。
就是在那个摩西那个告诉他们律例的时候，好像是说有可以撤签这个事儿。
十二支派分地也是这么撤的。
就是神许可允许啊，那时候做这事儿的时候。
怎么样？
人能让风浪来，还不能让他们自出谁来。
那是啊，对啊。
哎，我听你们讨论，我有个问题，我一直以为约拿不是不愿意去传福音。
你觉得约拿什么害怕是吧？
给尼威的人。觉得那个城的人不值得，好像、
哦、这样子。
以前我的印象一直是这样、
嗯、那也有可能
是、啊、我现在没接得下去看，我不愿意剧透，我只是说到这我身边问、
嗯、
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当然愿意传福音，可他就不愿意给这个城的人。
这就是刚才勇哥讲的，他恨的人他不愿意去。
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嗯，因为神看亚述人跟他看亚述人不一样，就看历史。当然我们知道北国是灭在亚述人的底下嘛，那个新兴起的亚述帝国给以色列人最大麻烦的就是他们。这亚述人是相当狠的，很凶残的，光是要往那里边去，这以色列人在他们手底下是一直吃败仗的，怎么会不害怕呢？假如他们真的是已经欺负过我们，那我还要去叫他们悔改。所以后来的约拿表态的是蛮有意思的，有人认为他是说谎，有人认为他是真的。因为约拿后来跟耶和华说，我早就知道你这个样子，所以我才不去。那到底他说真说假？
这个我就觉得有很多人有这样心态，愿意、
嗯、
像这种人下地狱也放。
啊哈，是有点这个意思，绝对是可能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你为什么不是普通人呢、啊？但是抽签这个事儿的呢，当然是听你讲的一点都不错。神如果能够使这个风浪起来，又照他的意思平息下去，那你只要诚心去祷告，神当然也可以把你这个抽签里面他到底要谁给你抽出来嘛。因为历史上神做了蛮多，那这些人大概不是以色列人啦，要不然传主不会对他们讲你们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啦，他们也不会说听到你是个希伯来人乖乖才会这么害怕，表示他们大概不是以色列人。可是那时候不管他们是谁啊，这个出签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心里面，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啊，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最科学的办法。他们也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信的是个老天爷啊，要么老天有眼，要么老天无眼。我们老天是一种概率，对他们来讲，他们不管信的什么神啊，比我们比起来是稍微当真一点。而且抽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习惯的事情。那我给大家写过啊，像那个时候啊，希腊人，因为他们都是地中海沿岸的人啊，我们在以色列人也看见他们抽签。这抽签是他们是有讲究的，平常都习惯这么做，好多事情都是抽签决定。抽签也不太像我们偶像庙里边这样求签。大家都很认真的，就是抽到谁就是谁了，那个抽到的是谁，那个就是神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代，福音的时代，他们还有这个规矩了。因为你看他们这个最后跟罗马搞革命的时候，他们要自杀也是用抽签的。怎么抽签呢？两个抽到一起的人，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谁杀谁谁杀谁，抽到最后只剩一个人，那个人自杀啊，其他的人都是彼此相杀，让我们不会死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都是抽签，对抽签他们是很认真的一件事情，抽出来就是真的了。那不像我们现在抽签就是好玩的， 特别不重要的事情才抽签，对他们来讲重要的事情是抽签的。我写给大家看过嘛，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希腊还没有真的成为一个强国，他们都还是一个海岛政治嘛。那他们像雅典他们那个地方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抽签的啊，连带兵打仗除了最大的将军之外通通抽签，你看看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吗？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通通抽签，抽签你抽到了你就是要做一年，他们还有抽签的机器啊，我给大家解释过，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它是一个石板，这个石板很大，像个大墓碑，像个祖宗牌位啊，上面有大概可能有啊至少300个 slot， 300个空空，那每个人有个名牌呢，你就把那个名牌呢这样十个一排十个一排十个一排这样插在里边，它这个大石碑旁边已经钻好了一个洞，这个洞呢它有讲究的，上面宽底下小，两种颜色的球啊，可能是黑的跟白的，圆圆的漏斗的洞啊，这是凿好在这个石碑里边的，把这些圆球啊都丢进去，它就往下掉嘛，一次只能掉一个出来。它那还有蛮有学问，它就是说它有两根东西啊插在这个漏斗的底下，一下掉好几个出来，那不是很麻烦吗？你怎么样让它一次只掉一个，你就有两个像牙签一样的东西戳在里边，所以你把上面的拔掉，它就掉一个掉到下面的，中间有了空再把它戳进去啊，再把下面的一戳，它就掉出来。啊，比如说假如是白的表示说你被抽中了，那你一次就拿一排，这一排的名字10个就下来了啊，所以他们不管要干什么，他算一算有多少人数，他弄多少个球，要多少个名字，这样很快就抽完了。
自签这个事情啊，我也是疑惑了很多年的，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而已啊，没有去做过考证。因为马上就联系到我们现在21世纪我不用自签这个方法在教会里服侍的。对不对？
那
么古代旧约圣经中你看到很多处他们是用自签来做决定的。
这
因为神在地上做工是按照当时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在具体的事情上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的。那么因为古代他们那边的文化，不管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他们画上的事情谁也不能做主，然后呢求问神也不直接说话的话，他们就通过自签，然后大家有共识。自签出来的结果他们就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啊，所以我们有别的办法，所以不需要用自签的方法来决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就是我的解释。古代也不是说所有的自签都跟神有什么关系，
那是对、
啊、大部分时候没关系。
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家都不认为这样抽签是神向我们显明的办法，我们认为可能有别的办法，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都这样认为，那神就这样对待他们。神也讲嘛，他就对诚实的人他就诚实对待他，对弯曲的人他就弯曲对待他，神绝对有这个主权这样做。那我们今天看是比较看不懂，所以你用文化这个东西讲是绝对没有，因为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是今天认为我这个办法比较万无一失，那神也许就以这个办法跟我们同在也是一样。其实神要不要与你抽签同在是神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小事儿啊，只要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可以没什么关系，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没怎么样，它没有这么严重哦。我们现在不认为抽签是一个合适的办法，我们就不抽签。那时候的人认为是啊，神就这样与他们同在，就是像有人讲，他的心是真的要寻求神，而且他们寻求到了一个答案呢，就不再去疑惑，就照这样做了，他们就同心了嘛。那在这样重要的事情神不会误事的啊，这时候他不会抽出别人来，而且他们不抽签呢约拿就已经知道了，要是抽出别人说不定约拿还是会跳出来说你们这个不算，我告诉你怎么回事，不信你把他丢下去看看。
蒙哥，我刚才心里我想就是这个约拿他不去，
你把我弄紧张了，你怎么什么事儿？你现在心里怎么了？
他不去尼尼微哈，他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不愿意？
这我怎么知道呢？你到后面看看吧。你读完了你自己做个决定，没有人真的能告诉我们，但是大致上来讲他真的他不喜欢尼尼微，他害怕尼尼微，他觉得尼尼微这些人不值得去救，这都有可能。尼尼微真的是他们的仇人，就像你说抗战的时候要你去给这个日本鬼子传福音啊，你去吗？
不去。
要做就是。